拜二早上8:36哦。刚才白宫外哦，其实发生了一个突发的枪击事件哦，那川普是受到了紧急的撤离哦。不过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并没有一个直接性的一个影响了啊，主要还是发生了可能这个白宫外的枪击事件。那现在来看，感觉川普本身并无大碍哦，所以我们大概把讯息提供给各位哦，做及时的一个解读哦。这个很有趣啊，因为有些Podcast 或 SoundCloud 的观众会觉得，我们讲的讯息有点落后。其实我们是直播的哦，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00啊，都会做这个即时的直播，跟大家做一些交流，盘前的一个互动哦。那我们今天所聚焦的一个焦点呢，除了昨天这个道琼涨了350点，标普500已经接近了历史高点之外呢，今天我们特别来探讨的是从通膨面，为什么特别来探讨一下整体的一个通膨数据啊？原因在于目前沙烏地这个阿拉伯整体的一个原油价格啊，是快速的一个回稳哦，准备要进行年线的一个突破了哦。那同时呢，中国最新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开始陆续出炉了哦。那这项数据呢是非常非常的亮眼哦。很奇怪的一件事，我们很清楚哦，原油价格的上升一定会影响到通膨的一个效果。可是问题是，原油还没有产生大幅度的上升啊，至少还回不到，至少没办法跟三月的一个疫情前的油价来比拟啊。那为什么中国整体的公布的数据会这么亮眼呢？待会我们要做一些分析哦。我们都很清楚哦，这个世界上的通膨有两种哦。第一种叫做成本型的通膨，第二种呢叫做需求型的通膨成本型的通膨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成本的提升，所以我的物价就上升了。那这个是第一种通膨。那第二种呢，是我的需求很踊跃，我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呢，我就势必的让这些物价持续的调升，供需平衡嘛。如果是以需求型为主的通膨，这个市场是非常健康的，因为我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我就要生产越多的产品，有利于经济整体实质经济的一个刺激嘛。所以这种通膨是一件好事情哦。但是如果大部分我们所见到的通膨都是成本型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物价上升纯粹是原物料价格的上升，比如说油价，比如说黄豆。如果纯粹是原物料价格的上升，对于市场的一个利多讯息其实不是太多。为什么？因为其实就是大家的成本垫高而已啊。那真实的一个景气并没有明显的一个好转哦。所以我们待会就针对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昨天所公布7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加了 2.7% 哦，比6月的 2.5% 还要来得多哦。那现在来看，中国的整体的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是因为原油吗？不是哦，因为刚才讲了，原油价格并没有明显的一个抬升哦。目前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大幅度的一个抬升跟中国内部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还有南方城市的水灾，大幅推升了粮食的价格哦。所以我们在观察总体经济的一个通膨效果的时候千万不能因为通膨很好所以这个消费者这个消费的很旺盛所以呢，它代表经济很好，没有纯粹是受到成本型通膨的一个拉抬这个待会呢，我们会针对油价以及中方的通膨来做这个更细致的一个解读啦。那当然目前整体的 A 股重新回到了一个缓涨的格局这其实跟中国近期所定调的内循环政策计划有非常大的一个相关我们待会也花一点时间来跟各位做一些细节的探讨那最后一点我们当然也是针对这个陆股以及台股做一些指数面上的一个追踪台股的一个部分昨天在台积电、鸿海电子双强的撑盘底下，上涨了65.13点，0.51% 收在12894点三大法人昨天再度买超了。所以你从现在来看整体的一个技术面角度基本上盘面主要都是全职股所以现在因为外资主导嘛，那外资主导的一个这个策略，其实你很难从技术面直接来做观察，对，外资不看技术面的所以你要跟着外资做 必须承认哦，这一次的一个这个波段操作，相较时间会拉得比较长哦。相较我们啊这个五六月份啊所主攻的中小型个股来看的话，哦，这一次外资的一个布局啊，相较时间是比较长的哦。那我当然知道有些观众朋友习惯这种进行拉回就买、拉回就买的一个策略哦，但是拉回跌破了要记得停损哦。我常跟各位观众朋友讲哦，就是说我们对于长期部位以及短期部位的认知要非常非常的清楚哦。现在有任何一个长期投资者告诉你说必须建立长期的建仓，都是不负责任的，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现在只能短做，随时停利，随时停损出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目前是一个景气相较高点的一个水位，但是从来不代表下个月或者明天就会崩盘。就跟大家都知道，我这个看我直播都知道，我本人是这个风度翩翩、潘安在世，但是有代表我这个在一个巅峰的时刻，我明天就会变丑吗？不一定，我可能维持我的潘安在世，可能好几年，对吧？所以你很难去推断说那个景气的反转点在哪里。但是你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就是景气的高点，现在就是股市的高点啊。景气不一定啊，因为实体经济还在复苏，但是现在是股市的过热阶段哦。进行任何长期的实质建仓，都是不负责任的，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好，每天早上八点半跟着我们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时事，我是主持人游廷浩。如果你是收听 Podcast 或 SoundCloud 的观众朋友，随时欢迎你来我们的直播当中，跟着我们一起互动。我们的直播呢，在我的粉专游廷浩的财经号角 G-Money 频道，还有 G-Money 的 YouTube 频道，都同时来进行串流直播，平台很多啊，你总是搜寻得到的哈。我就不再度这个贴上这个连结了。好，那讲到这边呢，这个特地来帮这个连金打一下书哦。今天一样有抽书活动哦。这本书呢是《无限扩张的零售帝国》Amazon 啊，亚马逊其实在这个我记得是上周的时候公布了第二季的财报哦。那整体的一个营收率年增率是来到了 40% 以上哦。那亚马逊今年的股价来到上涨有 65% 哦，所以整体来看是非常非常亮眼的。我们都知道亚马逊是目前美股的一个市值当中啊第三名，第一名是苹果，第二名是 Google， 第三名就是 Amazon 哦。所以Amazon 在2018年的时候还是第七名哦，到现在已经成为第三名了。所以这本书我觉得非常有趣啊，因为他讲了非常多 Amazon 的历史故事哦。我举个例子哦，他里面有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蛮 gay bye 的，但是蛮有趣的。他说贝佐斯开会的时候啊，都会不定期的邀请一位固定来宾，这个固定来宾呢，他就会拿一个空椅子放在那边，然后谁都不能坐。然后他要告诉的是与会的所有开会的人啊，说这张空桌子呢，空椅子呢是会议上重要的与会者，因为那张空椅子代表着客户，空椅子才是老板，所以是客户最大。哦，这例子有都 gay bye， 可是我喜欢，我觉得蛮有趣的哦。所以呢，不管如何啦，这本书呢，其实讲了非常多 Amazon 的历史啊。我反倒不认为说我们看一本商业书、工具书啊，一定要100%拿来使用啊。其实有时候，针对这种商业模式，偶尔看一下它大概进行的一个商管模式。老实说啊，我们是搞财经的啊，重点是在投资市场上能够获利啊。对于这种商业模式啊，大概略知一二就好。但是你把它当成一本故事书哦，这个看法看起来的感觉就相差很多了。所以今天呢，一样会有抽书的活动哦。那就请各位如果想要抽书的话，麻烦在直播当中留言说，哎，你想要这本这个亚马逊无限扩张的零售帝国，就是你想要这本书啊，我们待会来做一个抽书活动哦。好，那我们一样哦，先马上来看一下整体美股的一个状态哦。目前来看的话，因为中国的经济数据啊是优于预期的，而且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啊对于美国石油需求的前景啊，相较释出比较乐观的一个消息哦。昨天原油价格的上涨啊，带动了能源股，也带动了整体大盘指数的一个推升哦。现在来看哦，美股本周的开局良好，只有纳指是明显的一个收黑状态哦。现在来看呢，美股道琼指数上涨357.96点，1.3%，收在27791点哦。标普指数上涨9.68点，0.29%，收在3360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2.63点，0.39%，收在10968点。费半上涨0.74点，0.034%，收在2179点。哇，突然看到大家很踊跃，说，怎么突然就抽书了？我要告诉各位啊，很多事情啊，我们要讲 机会总是难得的，你要随时在旁边匍匐着，对不对啊？准备要抓住机会，机会是留给这个有钱的人，不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啊。所以呢，很多事情本来就是徒劳无功的，你就是要持续的等待，然后抓紧机会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哈哈，好，没事哦，好，没关系，观众朋友啊，持续，如果你想要输的话，我们待会来做这个抽奖活动哦。那我们现在先来探讨一下整体能源的一个问题哦。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一次的通膨效果啊，能否提振就看原油了。那中国的七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 2.7%， 非常非常的亮。很多观众朋友问我说，整体的中国的消费力道是不是真的明显复苏了？我要跟各位讲，还好了，还好了。我们看整体的一个这个中国的一个经济复苏，第一个还是主要是看经济成长率的一个复苏哦。那消费者物价指数只是对于过去的一个整体消费习性的追踪，而且这个 CPI 指数很容易受到成本型的通膨所推动的哦。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世界上的通膨分两种，一种是成本型啊，就成本加增了，所以你的物价就上涨了嘛。第二种是需求型，我的需求增加，所以呢，我才会造成我的物价上涨。一个良好的一个经济体制，最好是人们的需求、人们的物欲越来越多，所以呢，我必须要有更多的物品，所以由需求带动的通膨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如果是由成本型所带动的一个通膨，其实仅仅代表着整体的物价上涨，我的成本垫高而已哦。但是我平常的薪资水平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的。照理来讲，我薪资水平往上升，我才会有更多的需求嘛。所以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通膨哦。现在来看哦，原油的一个通膨以及中国大陆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通膨啊，都是来自于成本型的通膨，都不是需求型的。虽然中方啊是目前整体经济市场当中啊非常非常非常亮眼的一个经济体哦。但是它整体啊，通膨所带动的效应还是来自于成本型的一个通膨哦。刚才提到哦，这一次中国大陆 CPI 指数的一个上扬啊，来自于猪肉价格的上扬，以及南方城市的一个水灾，所以推高了粮食的价格哦。纯粹是因为天灾人祸，这个供给减少，所以才造成了这种成本型的一个通膨哦。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过度的一个乐观哦，不要。所以我们解读经济数据就这样啊，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啊，最好可以了解它本身背后的一个运行模式哦。我们现在来探探啊，这个因为昨天观众朋友也问到我们这个关于美元这个持稳的一个走势哦，就是美元现在大概在93块左右啊，开始尝试的要进行打底哦。我们之前从97块一路下探到92块，基本上啊都是直线的往下落，完全没有任何和打底的迹象哦。现在来看哦，因为已经连续大概有2个礼拜的交易日啊，尝试在93块左右，93.5啊左右进行筑底的一个这个震荡的一个现况的一个格局哦。上一次的美元指数的打底哦，差不多在97块左右，大概也震了大概有2-3个礼拜哦。现在来看呢、如果这一次的筑底这个成功之后啊，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美元开始止跌回升的一个信号？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做一些关注的。但是要跟各位讲的是，美元没有像以往贬得这么凶了。我们短期内还是认为啊，美元还是有可能有向下的一个可能性。但是从各位想想看啊，美元指数是从103跌到现在93嘞，对不对哦？你整体的跌幅7-8%已经少不掉了，所以从现在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美元照理来讲也跌很多了，也跌很多了，所以往下有空间，但是空间可能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大哦。这个要给各位做一些细节分析哦。那当然呢、我们这个也牵扯到整体这个金价的一个前置效果，因为如果美元真的就止贬了哦，那金价的推升力度就会比较小一点点。那当然哦，我们之前说过1920之后我们就不对黄金再做任何实质的推断，各位都是赚钱的，你想要赚多少啊，这个时候各位要靠自己的、因为我可能会分享我个人对于金价的看法啦，但是受限于疫情的缘故，受限于国际政经的不确定性啊，真的很难去推断到底金价的停利点在哪里哦。所以赚多赚少啊，真的要靠各位自己去决定哦，自己设停利了哦。好，那我们看一下陆股整体的一个效果、昨天 A 股三大指数啊是全部开低，不过在 CPI 以及 PPI 消费者物价指数中国物价的一个持续回升底下呢，今年涨幅落后的金融以及地产股啊，基本上是带头反弹的，最后拉抬上证由黑翻红哦，最高一度离3400点 只差一点了啊，3399点啊。那当然了，这一次这个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问我，因为中国大陆市场内部现在都在讨论内循环的一个政策了。这个政策我相信不算是一个短期利多，它是一个长期经济。是金融市场的一个改革措施哦。什么叫做内循环呢？内循环这个概念呢，基本上是习近平在今年五月的这个全国政协的经济小组说出的一个词，在当时其实没有受到很多官媒的重视啊，一直到这两个月哦，才开始有这种中国内循环经济的一个缘起哦。那这个内循环呢，简单来讲呢，就是针对这种外循环。国际经济的一个周期商品的一个循环呢为对立面就是说中国它不是说要完全的放弃这个外循环，就是国际整体的一个经济交流，但是它很清楚在这两年中国因为受到政治角力的因素啊，它对于这种国际上的一个贸易受到非常大的钳制啊，包括东兴电子嘛，啊对，包括华为嘛，对不对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因为地缘政治挑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当中的一个地位呢，那么中国政府呢就希望改以内循环，就是以国内的经济整合的周期啊，形成自我的一套经济体系，而不太需要依赖他国。这个是啊，习近平所主打的、哦。所以，内循环有几个要点哦。第一个呢是。是这个内需为主哦，就尽量的进口替代啊，尽量的避免这种进口替代的一个这个不是避免啊，就是说当中方进行这一种内需为主的一个方向，也就代表着其实类似于台湾1950年代的进口替代，就是尽量的不要去进口那些必要的美方的技术，而转移以中方自我建立的整套供应链体系为主要啊。那第二点呢，就是通过改革提高生产通流通以及分配的一个效果。这种改革的分配生产主要来自于组装链哦，就是说尽量把每一道体系啊都有一个明显中方自我的供应链体系哦。第一个是内需，就是养成这个中国人爱自己国货这样的一个行为。第二个呢是这进行这种自我供应链的一个重组哦。所以资金的畅流也是这一次内循环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哦。也就是说政府对于资本市场的控制必须加剧，才有利于整体啊中国市场形成一个更稳健的一个市场。所以以国内为主的话，因为一个是外循环，一个是内循环呢、啊。我既然要主打内循环呢、啊，那我国有的政府力道必须要加剧。也就是说，未来的上证指数啊，可能会往一个慢牛的方向走，缓涨格局啊，比较符合中方的一个政治措施哦。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相信啊，这是一个相较比较好的一点市场哦。你看前两周啊，上证指数涨成那样，对不对？怎么上去怎么下来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整体的一个内循环的政策啊，就在这两个月啊，大抵的影响到股市哦，上证指数中长期的一个看法，提供给各位哦。好，那包括啊。这个昨天这个郭明奇哦，其实又持续的针对瓶盖股啊，来做一些表态了。这个郭明奇其实老实说啊，这个已经我认为参考意义并没有说百分之百这么大了，因为这几次的一个这个感觉啦，就是说你看得很清楚，知道郭明奇放预告放这个报告之前呢、啊，你就看到莫名其妙的就那档股票就一堆空单。哦，所以呢，你说讲的这么细，有没有可能是消息面的因素呢？啊，这个法规会不会查呢？我觉得都是一个问题啦。但不管如何哦，因为昨天郭明奇再度指出了美国封杀微信，可能使得苹果 APP 下架微信的 APP 啊，这会对 iPhone 的中国出货量影响非常的大、哦。最悲观的情况可能会导致 iPhone 的出货量啊跌至25%到30%左右啊。所以昨天呢、啊，中概股的瓶盖股啊，相较是应声重点的，包括安利股份啊、环旭电子啊，都是跌停哦。新旺达也是大跌了6.85%哦。现在来看哦，A 股在一个修正的阶段中啊，表现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哦。那短期内这个上证还是有上涨的可能性，但是这个上涨的可能性呢、啊，跟我们预估的基本上会是一致的，就是应该是以缓涨格局啊，应该不会再出现暴涨的一个。 形势了，上证在3100点到3400点是一个短期震荡格局啊，后续的中期发展啊可能会陆续上3500、3600，但是应该是以一个高度的缓涨格局来做拉抬哦。好，那从这个台股的一个部分来做一些解析的话哦，各位可以比较清楚的去了解到一点哦，就中场指数这个上涨65.13点，0.51% 在12894嘛，现在台股还是属于一个高档震荡的一个格局哦。昨天期货方面呢，外资解码了多单2706口，多单的未平仓口数是29149口哦。投信呢也减码了498口的空单，空单的未平仓数来到34065口哦。从外资以及投信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啊还算是一个高档量能调节的一个格局，看不出大幅度的多空，但也有好事，就是股市应该不会大幅度的一个回落啦、哦、所以 也没办法上去，也不会下来嘛、哦、反正量能差不多就每天都跑在这个2000亿左右、哦、高档震荡的格局还是确立的、哦、那只是后续的一个个股的一个轮动底下的话，我相信啊最终还是看一下国际政经局势面哦。我们刚才还忘记提到这个纾困案的一个议题了、哦、刚才其实有提到了、哦、这个早上有看到新闻啊，美国的新纾困案啊虽然本周在休会期哦，但是两党还是会用其他的管道啊尝试的通过新一轮的纾困案哦。这个是两党之间都还是蛮有共识的哦，所以可能对于利空的因素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看利空哦，不能说是这个根据我们讲两句啊，国际政经面随便推断就可以了。我们看利空的因素，最终是回归于美元指数哦。美元指数现在在93块左右进行震荡啊，一旦弹升啊，回到94、95块，市场恐慌性就要来了。我是希望不要啦，我希望美元还可以续贬哦，因为从现在债券价格的一个角度来看哦，还是有一点贵。现在定期定额慢慢买 OK 啦，只是说、哦。我知道它会更便宜，我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哦、就跟我知道股市迟早会大幅度修正，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在、哦、但是各位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其实就可以了、哦、我们先看一下观众朋友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哦对哦，还有抽书对不对、哦、还有抽书哦。好了，我现在随便看到这个名字我们就来抽书。好，郑浩、哦、郑浩这个啊，记得待会请你把你联络资讯啊密给我啊。再一位啊，好，那就佳佳啊，佳佳啊，就麻烦你待会也把这个你的这个联络资讯啊、地址、电话什么的啊，请你把他这个私讯给我了啊，那就送给各位这个 Amazon 了啊，这个有机会帮各位做一些导读了，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啊，持续来做一些最终的啊2分钟的一些探讨，看一下观众朋友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啊。哎呦、啊、怎么官方都要抽书啊，对不对？讯息都被你们塞爆了、哦、你们这个平常没什么问题，这个 一想要抽书啊，这个人性就彰显出来了。官方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探讨人性的节目啊，这送你东西你就啊，我要哎，你有什么问题我可以为你解惑啊，我没有问题，对不对啊？人性啊，人性啊。好，这智昌说这两天美国的航空股涨幅不小，请问浩哥怎么看哦？ By the way， 想要亚马逊的帝国书哦，你没办法，你抽不到了啊，因为我已经送出去。刚才两位记得联络我。我认为啊，美国的航空股的涨幅主要还是资金的一个轮动效果。我个人认为啊，美国的航空股啊，一直到明年的展望都不是特别的好哦。最近我这两天的航运股是涨幅蛮凶的，包括这个我记得是这个台船还是这个长龙航运哦，基本上表现都非常的不错、哦、那我想跟各位讲的是哦，航空股在美国的话，它的确是有一段的一个预期波动，因为它不会倒，而且他们的主要业务非常多，比如说波音啊，可能是进行这一种飞机零件的一个制造、哦、所以相较比较稳固。但是如果你以台湾的华航或长龙航空啊，你回去看一下美股盈余，看一下财报，我靠，丑得不得了。航空股在台湾是不能长期投资的，你去随便看一下美股盈利，随便看一下，你会看到这个连股利啊，发现什么有几个是空白的，因为它根本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过股利了。所以从长荣航空或者说这个华航的财报来看的话，我要跟各位讲，我很少对于个股有这么断定的行为，但是这两档股票航空类股在台湾的千万不能碰。好，你可以做一些价差上的调整，但价差现在也涨回来，你也赚不了多少了。你在三月可能可以做一些价差，但是你把它当作长期投资啊，就是早死啊，就是早死。好了，9点钟，感谢各位今天的一个参与哦。 OK 啊，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了，再帮这个庆怡姐推一下广告啊，就是说庆怡姐其实最近办了一个。这个梦想起飞班啊，主要是邀请了几位老师，然后邀请了几位理财达人呢，来帮助各位啊做一些直播上的一些课程啊。哦，那这个老师请的也蛮多的，有六位哦，有我认识的有丁彦君啊，有古宇老师啊，有钟正贤总编辑啊，有产业队长张杰，都是我非常敬仰的几位前辈了啊。可是各位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庆怡姐的一个脸书粉丝专页哦来做点选来再参加。当然这次讲师没有我啦，那只是跟各位讲。说因为这六位老师呢，相较起来都有各自的一个投资哲学、投资观念哦。在学习的时候不是说每个人都信啊，不能这样讲，不是说每一套学术体系你都必须要认知，而是说你要形成自我的一套中心体系啊。你对长期投资有自己的看法，短期投资有自己的看法，你也不一定要跟我一样嘛，对不对？而是一定要形成自己的一套投资体系啊。那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兴趣啊，欢迎你啊到庆怡姐的这个，因为她最近在开直播课程呢 也不见面啊，所以这个。相较起来也比较安全啊，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到他的脸书粉丝专页啊来做一些参考了，帮他打一下广告了。你说 Sammy 一样说不是要延后五分钟吗？好好好，我们再这个看一下各位什么样的问题。我跟你讲，因为九点钟之后大家已经开盘了，所以呢一开盘呢，其实人数直播人数就会往下掉啊，但没关系，我们今天心情好啊，我们今天心情好，这个跟大家一起聊一下盘啊。加权指数目前是跌15点呢，来到12878点哦，跟我们预估一样啊。高档震荡，高档震荡的一个格局哦。我们再来回答观众朋友几个小问题哦，做一些细节上的一些探讨哦。完蛋，我这个我们的留言里面啊，全部都是这个抽书的，全部都是抽书的，所以找不太到的问题。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可不可以再留言一下下？麻烦各位了哈。来，这个谢拉利啊，也是要抽书。OK， 好。先菜哦，想问一下 M1B 跟 M1Two 啊，针对的一个影响哦。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呢，不做太多的一个推断哦。我们讲一下整体的一个这个台币的一个多寡，或者说货币量的一个多寡，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个影响，好不好 ？OK 吗？或者说，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问啊？基本上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哦，都可以直接来做提出哦。OK， 好，我们把 M1B 跟 M1Two 还有观众朋友也询问说台币的升值跟经济的关系哦。好，我这边哦特别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哦。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哦，就是说很多人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是这一次的台币升值啊，似乎对于台股的一个科技港的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我要跟各位讲哦，之前我们提过，第一个来自于不管是台积电、联发科，不管是寿险业啊，都有做 hedge。做避险，所以对于台币的一个大幅升值啊，是否会影响到他们实体的营收面啊？其实还好哦。我这个最新的一个实证资料，我最近有看一下这个数据报告啊，是台币每升值1% 哦，对于联电的毛利率啊，不到0.5% 的影响哦。所以只要毛利率它仍然是呈现一个18-20%以上的一个高产能的话，基本上。台币的一个升值啊，对于现在的台股的科技厂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啊、哦，给各位做一些解析哦。这个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啊，这个浩宇说，请问现在鸿海适合定期定额吗？我跟各位讲嘛，你做任何实质的投资哦，现在进行长期建仓都不是太负责任。那我可以理解啊，观众朋友有些人特别喜欢鸿海哦，是因为从鸿海的一个基期水位来看哦，史上最低啊，现在台股。史上最高啊，对，鸿海的基期啊，史上最低。我们不讲股价，我们讲基期啊、哦。从股价净值比啊，或者说从本益比啊，从乖离率啊，鸿海的基期是史上最低。的确哦，你想要进行一些中段波段的一个布局的话，鸿海是可以作为一个考虑的一个方向啊。但是你说现在买鸿海，然后要抱一辈子，我跟你讲了，现在买什么股票啊？都不能抱一辈子啊！有啦，你买配息型的 ETF 可以啦，买配息型的个股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买景气循环个股哦，就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啊！我要提供给各位哦，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好了，9:05了啊！第一次我们直播超过时间这么久啊，不过没关系哦，一样每天早上8:30，我们根据国际财经时事来做一些分析和解读啊，留下你的问题，明天早上啊，我们持续来为各位做一些细节的分析和解答。感谢各位今天参与，明天早上8:30再相见啦，拜拜。